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主要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啊，你拣选我们，也带领我们来到你的脚前，我们来学习你自己的话语。主要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啊，主要让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里，主要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有能力啊，靠着主啊来的带领，让我们可以活出啊，可以执行你的心意。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的。创世纪的学习的当中啊，我们刚刚从那个大洪水世界当中走出来。我们前面呢一共有两篇的信息是关于大洪水的啊，让我们学习借着这个事件神对我们的启示。那两篇信息当中，前一篇我们重点是讲神自己才是这个大洪水事件的主角。啊，要让我们从中是来认识神的心意，明白神的目的，了解神做事的法则。那后一篇信息呢，我们是从挪亚的角度来看的啊。挪亚是我们的榜样，让我们看见我们所有这些被神恩待、被神拣选的人应当如何的来回应神，从而可以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到将来，那其实都是叫做大洪水时间的后传啊。我们每一名信徒都在这个后传的当中，我们都呈现在神的计划的当中，大洪水的后续影响是如何在我们的身上一步一步延续发展的。那上次我们讲到大洪水世界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最直接的冲击啊，特别是你可以叫它做视觉上的冲击，就是你想象那幅画面，全世界的人类只有挪亚一家八口被神存活下来了。那于是呢，就从这八口人开始，世界人口的增长又重新出现了一个爬坡的阶段啊，会越来越多，正如同神在大洪水后神向挪亚所应许的那样，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好，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世界上的人口呢又重新的增多起来。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巴别塔事件的一个大的背景。那人数的增加它当然会带来影响啊，这可能会使当时的人类就活在两种思想的这个拉扯的当中。那一种思想是，看啊，我们现在又有了很多的人数，所以我们又可以产生很大的力量，我们又可以去完成我们在梦想当中可以完成的伟大事业。那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人啊，一定是会有很深刻的体会。但是呢，和这种思想相对照的，而且你可以说还显出一点诡异的色彩的，是偏偏这些众多的人，他们又感到很没有安全感。我们现在的心理学家哈，他们也会经常说，很多人啊，会有一种骨子里面的不安全感，这常常是因为和他原生家庭当中的很多不好的回忆是分不开的。那如果我们放大到整个人类来说，那时候的人类，他们对于这个大洪水这件事情，也一定是会有很深刻的集体记忆啊。那其实你不要说那个时候了，就是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很多古老民族，他们的传说当中都有大洪水记忆的影子啊，甚至还有人举例说啊，说我们中国语言当中的船这个字啊，就是左边一个象形字，就看上去像一艘船的那个方舟的舟字，右边呢就是八口啊，就八口人啊，说这就是中国文化当中对大洪水的记忆的明证。说实话，是不是明证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对语言文字的起源我是没有什么很多的了解的。 但是呢，中国人也一定是大洪水当中存活下来的人类的后代，那这个是我们根据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确定相信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又重新繁衍起来的人类呢，他就会从人类自己的本位出发，试图想做些什么可以来确保自己的安全啊，避免各种各样可能的被毁灭。那这个我想这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所以一直到现在哈，我们看到现在人类就是如此科技的发达，但是呢，人类呢仍然活在这两种思想的拉扯当中。一方面觉得我们人类自己啊，可以说人多力量大，而且不光人多，现在我们还有智慧，又有科学技术，只要全人类齐心协力，上天入地没有干不成的。可是另一方面呢，又越来越担心人类的被毁灭，所以呢，不是想移民太空，就是挖那个超级强大的末日地堡啊，又要去改造人类的基因，还要发展比人脑子要厉害多的人工智能啊。那这方面，这个现在的人类哈，可以说是比上古时代的那些人那个想象力要丰富的多得多，但是呢，却同样都没有逃脱，一方面是骄傲，一方面又是不安全感，这个相互拉扯啊，所构成的这个人类的一种，我可以说叫做底层的思维结构，就是活在这个的当中。所以，即使是根据我们对现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观察，我们大概也就不是很难理解当时的那些人，他们为什么要建造巴别塔啊？他们建造这个巴别塔的思想背景是什么？大概是可以理解的哈。创世纪的11章的1到9节，这短短的一段经文，完整的讲述了关于巴别塔的故事。那这一段经文是被很多的圣经学家啊，甚至包括那些哪怕他不信神的，他是那些研究文学的，都被他们特别的推崇。因为什么呢？这段经文在写作上的结构文体那是十分的精美啊，十分精炼的，短短的几句话几节经文就把背景、前因、过程、后果以及深远的影响都讲述的清清楚楚，而且还写得十分的生动啊，里面有全景，有重点，还有人，还有这样的对话。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啊，是这九节经文它在排列上，这个文言语言排列上，它呈现出十分严整的平行对照，前后之间每一句话和重点词语都是严格对应的啊，那大概就很像我们的诗歌啊，那个七律啊，五律，那个他那里面的词的对应，那是要求都很严格的，严格对仗。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我也把这个简单的把这个对应的关系啊，这段经文对应的关系列了一下啊，我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想让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但是我想需要放在一个画面里面啊，所以可能字还是有一点小，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啊，尽量是这样把这个整个的格局呈现出来。当然感谢沈航，这个都是精通原文的那些圣经学家啊，他们的这个钻研学习研究的成果啊，也为我们现在的学习提供了这样宝贵的资料。我们去看这个整个的这段经文的结构当中它怎么样对应。第一节它讲到全地的语言都是一样的，好，他就对应了第九节啊。第九节怎么说？天下人的语言被神变乱了，从一样的对应最后的故事的最后的结果被变乱了。好，第二节他说在那里 啊，强调当时的人们在迁移当中向示拿地去聚集。对应到第八节，那里说，从那里，不是在那里了，是从那里，从那里怎样呢？人们从示拿地那里向外分散。啊，这是第二节和第八节的对应。好，第三节讲到人们是用相同的语言，他们可以彼此的商量，彼此的沟通，对应的是第七节。那第七节这个里面就讲到后来的结果是什么，他们彼此之间的语言就不一样，他们就不能再沟通了。另外一个第三节，那里的人们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这样说，他们说，来吧，我们来造砖，我们来预备这个造塔的计划。对应到第七节，那就不是人说，是神说。神说，来吧，我们变乱他们的语言，使造塔的工作，那就是让这些人类造塔的工作，这个计划不能完成。好，第四节，人们说，我们要建造一座塔，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啊，这个就表达了人的这种坚决的决心，那个心意。那这个对应的是第五节，第五节神说，你们搞的那个，那是人的心意，不是我的心意，啊，就说明这个建这座城和这座塔根本不是神的心意，神强调那是人他们的心意。然后这一些的前后对比，最中间所围绕那个中心一句话就把它凸显出来，我用红颜色的把它标出来了，那就是整个这个对仗的中心都是围绕着这一句话形成的啊，这样的一个对仗，最中心的那句话它不需要对仗啊，明显就是这一句话把中心显出来，那就是最中间的第五句第五节这句话，这句话就是耶和华，就是耶和华来到人的中间，他的眼目查看这地，耶和华自己出手了，神的行动是整个这个事件的最中心，是决定性的一个发生。所以当我们从这样一个整段的经文的结构对比，我们知道这样的结构对比不是偶然的啊，不是偶然形成的，是在圣灵的启示当中，作者在描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特意有这样的一个编排，就是为了要让我们突出的可以从中看见整个这个事件，它凸显出来的是神自己的行动在整个事件当中的那个中心的地位。好，那把这个地位凸显出来之后，对于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我不是从前面往后看，我也不是从后往前看，我们就是要站在神的这个地位啊，就是神的这个位置，站在神的观念和立场，以神为中心的这个点上，我们从这儿来看这个事件。那么怎么看呢？我们可以从这个中心地位我们往前看，然后我们也从这个中心的地位我们往后看啊，那我们会看到什么？看到在前面所有的事情的发展描述全都是人自己的处境，全都是人自己的感受，全都是人自己的计划，全都是人自己的方法，全是人自己的行动，全是人自己我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站在这个中心往后看，这个中心是什么？耶和华出手了啊，神降临了，当神亲自出场以后，后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后面看到的所有的都是神的感受，神的计划，神的方法，神的行动，神要达成的结果，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对一个的这样的对照。 但是这个对照，前后的对照里面，你看到前和后不同的是什么？不同的是人要想达成的目标，只不过都是人自己的梦想，人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全是瞎忙活。而神呢，后面讲到神的，全是神怎样说，事情就怎样成了。那这个事情很稀奇吗？你觉得很稀奇吗？一点都不稀奇。因为当起初神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时候就是这样，而且从那时到现在到将来，神是不改变的，神从来都是这样的。神就是造物的主，神就是掌管宇宙万有的主。我们看到的圣经的启示啊，它从一开始就是要让我们这些被骄傲蒙了心啊，自己以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以为自己多么有能力可以干成多大的事儿的人，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神的启示让我们明白，原来靠着我们自己其实啥事儿都干不成，因为我们自己只不过是人，是根本没有什么能力可言的人，只有神才是天地间唯一的主，也只有神是宇宙万有唯一的绝对的掌管者。就在几天前哈，我在网上听到一个神学的讨论，其中谈到一个很刺耳的话题。我在那个这个周三祷告会的时候有一点分享哈，那个很刺耳的话题就是在一些中国教会当中存在的啊，这个讨论当中提到的啊，他们说他们看到存在一种叫什么反智主义现象啊。那这里说的中国教会哈，不是单指在地理概念上的说是在中国的教会，而是指中国人的教会啊。那中国人的教会不好意思，那也包括在北美的中国人的教会。那其中讲到这个反智主义啊，有三个突出的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反对神学，对于包括在神学院在内的对神学的学习都很抵触啊，一说神学说那都是从人来的东西。好，这是第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就是在教会当中内部存在的在神学观点上的自我封闭和论断啊，认为这个怎么说呢，就对自己家的教会才是最符合圣经最坚持真理最追求圣洁的教会有着一种谜一样的那种自信啊，因此呢就觉得只有在自己的教会当中的会众才是最有把握得救的会众，那如果别的地方别的教会对圣经的解释和自己不一样，那就会论断别人啊，说是这个是他们就是不承认圣经的权威性啊，他们是自由派。那这个呢就好像是把自己对圣经的理解等同于圣经本身的权威性，他把这两者之间画了等号。我对圣经是这么理解的，你如果不同意这个理解，你就是否定圣经啊，就会出现啊，等于说这是一种反智主义的表现哈。好，这是第二个现象。第三个现象就是极端的两分法，把所有的事情都一刀两断的给它分成属灵的，要不它就是不属灵的，圣洁的，或者它就一定是不圣洁的，善恶二分，圣俗二分，属天的和属地的二分。那当然这些现象呢我们都不陌生啊，我们都不会陌生，因为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都能够看到的。只不过是那位嘉宾啊，他在讨论会造成这种现象的那个原因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看见啊，引起我很多的思考。他说啊， 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在很多这个教会的牧者和会众啊，他们在信仰当中啊，就更多的特别的关注的强调是如何要在我这个个人的身上看到神救赎工作的果效。换句话说，就是我特别关心我自己如何成为一个得救的人啊，我如何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啊，我如何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把我们信仰所有的焦点都放在我自己和我自己的身边的人的身上，所以就会特别的聚焦于去盯着人，去盯着自己啊，盯着别人，而没有认识到我们的信仰其实真正的中心，我们信仰的真正的中心并不是在我自己这个人身上，而是应该在神的身上。信仰是要带领我们是真正的去认识，去仰望神是造物主，神是掌管者，神才是整个世界万有的意义的所在，神才是真正坐在宝座上配得赞美荣耀的那一位。这个才应该是真正啊认识应信仰的认识当中应该有的那个中心和焦点。所以我们要知道一点啊，就是说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人不管是我还是我旁边的人，不管是谁，本来就不应该是站在那个 C 位上来最被关注的人和事。哪怕我们说我们的追求是要追求成为属灵的人，成为圣洁的人，成为重生的人，但是这些属灵生命的成长一定都离不开一个最根本的信仰根基的牢固的建立，就是神才是第一位的，而不是把神好像是放在一个从属的位置上，我是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神只不过是帮助我，神只不过是帮助我让我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圣洁的人，重生的人的一个工具啊，我自己成不了这样的人，所以我靠神来帮助我成为这个人，好像神成了一个我们的工具一样。我们信仰当中最重要的是要时刻仰望神自己，这个才是我们信仰最根本的目的。神是我们的万有，所以这个就像以弗所书一章所启示我们的，我们说以弗所书是对人的生命，对教会啊，这个最清楚的那种一个全面的那个启示。那么在以弗所书一章就启示我们说，神旨意的奥秘是什么？是要照着他所安排的。所以我们要认识神是怎么安排的啊，是照着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呢，我们也是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得了那个基业。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信仰归根到底是关于神的，不是关于我这个人的。所以在我们的教会信仰生活当中啊，如果过于偏重人的需要的满足，哪怕我这个需要是很属灵的需要，哪怕我这个需要是很圣洁的需要啊，如果说只是这个信仰只是用来满足我的要属灵要圣洁要重生，只是为了这些自己需要的满足，而忽视了神自己才是信仰的中心，那么这个信仰呢，它就很有可能会成为一种宗教，教会也很有可能就会偏离了敬拜神赞美神这个最根本的方向。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分别从人的作为和神的作为啊， 我们说站在中间的位置，神是掌管者的那个中心地位去看前后，那就分成两个部分，前面是讲人的作为，后面是讲神的作为，我们就分成两部分来学习这一段经文啊。当然你要，我们要学习好这段经文，必须先站位置，先站对了。因为我们刚才讲的一大段的原因，就是我们位置要站对了，就是真正重要的是神，不是我这个。好，那我们就来看前面，首先看关于人的部分啊，一到四节啊，十一章一到四节。这个故事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啊，全地的人类只有一种语言，一种口音啊。这个我们可以有一些理解的空间哈、啊。这个也许是指当时就是，当时全地就是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口音。那也许呢是有各种不同的语言和口音，但是呢它有一种，就是每个人都会讲，每个人也都可以明白的语言口音啊。这就好像在我们中国大陆有很多很多的方言，如果大家并且方言都彼此会听不懂，但是如果大家都讲普通话，有这样的一种语言是大家都能明白又都会讲的，好，那在交流上就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你说这种情况不是挺好的吗？你认为呢？这种情况是不是挺好的？本来就是挺好的，圣经也没有说这样不好，圣经就是告诉我们那种情况，但是圣经没有说那样不好。但问题是很多好事情，如果你把它放在有罪的人身上，那坏了啊，那就会产生很不好的结果。所以不是那件事情不对，而是人不对了。好，接下来就讲到说当时人们的迁移和定居啊，在十一章的开始和结束的时候啊，整个十一章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都突出了一种模式，就是他在讲一个群体的人，他们从甲地他们就移居，然后到了乙地，然后并在乙地那个地方定居。但是呢在十一章开始时候讲的这些人，这些移居到示拿的这些定居者，他和十一章结束的时候所讲的他拉一族的人，他们也是移居然后定居，这两组人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啊，前者一心呢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那神很不喜悦他们。但是对于后者呢，他拉一族呢是他拉带着儿子亚伯拉罕和孙子罗德的迁居，他们的迁居是顺服神的呼召，神也应许给他们极大的祝福。好，这是一个十一章的一前一后的一个对比。那我们就讲前面开始的这些人，这些人迁居到了这个示拿地啊，那就是在巴比伦那一带的平原地区。那到了那个地方，他们就谋划了一件大事啊，他们搞了一个大动作，他们彼此的商量，彼此的鼓励。我们从原文来看啊，他们的口号是十分鼓舞人心的啊，他们是这样喊的，说来吧我们造砖，来吧我们造城和塔，最后一句来吧我们造我们的名啊，这是原文里面的话，来吧我们造我们的名。所以这样一看呢就很清楚，造城和塔是为了传扬自己的名。所以大概你从这可以看到，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项形象工程啊，这个是我们现代人都很熟悉的形象工程。在形象工程当中最精髓的那个意义，就是那个本质是什么？本质是形象，不是工程。出发点是形象，它要达成的结果也是形象，形象比工程本身要重要多了啊！而且呢为了形象是可以叫做 不惜一切代价的。这个词的用法我们现代人也都很熟悉啊。所以我以前还以为说，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形象工程呢？谁知这个发明权毕竟还是老外的哈，因为这种事情是哪人早就开始干了。工程，他们要搞这个工程，包括城市和高塔。那城和塔是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建筑概念啊，我们大家现在可以比较常看到，就好像这个欧洲的城堡啊，它又有一个强大的军事功能，它又可以人又可以在里面居住。但是要知道，在旧约的语境当中，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意义。在以赛亚书当中，多次以城和塔来作为人类的力量，当然这些力量也标志着人类的骄傲的那个象征。而且我们看这个地方经文还表现出来，这一批建造者是一群很狂妄自大的人，他们是要建，他不是随便就建一座城和塔，他要建一座塔顶通天的建筑。那这个一方面可以给建造者带来极大的那种声望上的满足感，同时呢，这样的建筑也就可以在平原地区成为他们的安全保障，来慰藉他们的那种心底里面的不安全感。所以住在这样的堡垒里面，他们就可以把更多更多的人吸引，都聚集到一起，他们就不用再分散到各地了。可是这样的愿望是直接与神的心意相违背的。神的心意一直是要让他们生养众多，怎样遍满全地的。那你都集中到一起，怎么能实现遍满全地呢？对，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会看到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就是，骄傲的人一定会非常在意，而且也非常渴望去传扬自己的名声。为了要传扬自己的名声呢，他就一定要采取一些行动，而这样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就一定是会违背神的心意，是一定会抵抗。那示拿人呢，他们要建这样一个如此通天的这个塔楼，显示出他们对自己的名声的这个追求，那不是一般的迫切啊，这达到了要与诸神同在的程度。但是很可惜，他们的方法有问题，因为他们不管怎么建，仍然和他们所想象的高天之上的神的居所呢相去甚远。所以后来神说，这个我们还是要下去啊，从上往下我们要下去去查看他们在干什么。所以神说话也真的是很幽默了。前面这些全是人的作为。那到了第五节开始，故事的重点就从人转到了神的身上。那很显然哈，神是很认真的要来对待这件事情的。神为什么认为这件事情如此重要？那在第六节给出了一个答案啊。第六节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民，他们都成了一个看上去是一样的民，都是一样的语言，这样的话他们这样做起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了。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指向牌啊，他让我们去理解示拿人的行动，他们的行为里面到底有什么本质性的特点。他们这个突出的或者说本质性的特点是什么？是他们这次的骄傲是本着一个共同的价值观，看上去都像一个人，多个人中一人啊。表现在行动上，多少人踢起正步来丝毫不差，就好像是一个人在踢啊。然后他们都期望享有一个共同的名声， 这个名声是我们大家都在里面，只要有了这个名声，我们大家都为此觉得光荣。就是这样的一种集体性的骄傲。那么这种集体性的骄傲和欲望，就会把人的犯罪的结果和影响推到极致。所以克华前面说，如果他们这样下去，他们做的事情没有做不成的，不是说他们真的是他们想做什么事情一定能做成，而是说他们这种集体性的一致的犯罪会把他们犯罪的结果推到极致啊！因为什么，在罪人当中，他们一起说我们要去做事，他们一起做的事情一定是犯罪，而且不是一般的犯罪，是达到犯罪的极致。他就会给别人，也会给自己带来最大程度的伤害。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最典型的例子，离我们并不远，德国的法西斯。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国家，一个名声，我们都要追求这样的一个民族的名声在屹立在世界之上。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结果。那因为这种集体性的骄傲和欲望还有一个特点，会让它发挥出一种很大的能量的是什么呢？它会促使人们，他愿意即使是忍受自己的各种的被伤害，我也要去达到那个骄傲的名声的集体骄傲名声的满足。为了得到那个满足，我宁可自己是你会发现，在这种情况下，集体意志的呼召，他要用这种集体意志来呼召你的时候，最常见的表达就是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如何如何。这就好像这些示拿人，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我也要建造通天的高塔，说我们这样建这个高塔是要为我们示拿人要争一口气。好，但是他们却没法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原来那个代价其实就是他们个体的自己，他们就是那个代价，那个代价就是自己的被毁灭。所以在任何时候哈，每当我们可能会听到这种表述的时候，你都需要睁大眼睛啊！这个环境可能是大到一个国家要你不惜一切代价去达到国家的目的，小到可能是一个地方教会要让你不惜一切代价去让这个教会达到一个可能被描述成很属灵的目的。你都要看清楚，当被鼓动要不惜一切代价去让自己所在的群体去实现如何如何的伟大目标，或者那个目标不一定多么伟大，它可能只是一个很朴素的目标，可能这个很朴素的目标就是说我要为我们这个集体争一口气。那个时候你在被这样的呼召口号让你感到很激动以前啊，一定要先好好想明白那个代价是不是就是你自己的利益，或者说你自己的属灵生命被代价而换来的呢？到底是和你有关，还是只不过是和那些号召你的人才有关？想清楚啊，多想一想，想清楚是好的。恩典慈爱的神，他当然不愿意看到这些人在这种集体的狂热当中去做那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于是呢，神就出手加以制止啊。但是他所使用的方法还真是让我们想不到的。第八节说得很清楚，神的方法就是神变乱人的语音啊，变乱他们的语言啊， 口音都让他们变了，让他们不能沟通。那这个就导致了那些人分散到各地，他们就不能再聚集在一起了。那所以很自然，那座雄伟的城，那座通天的塔，它怎么样呢？就烂尾了，自然而然的就停工烂尾了。那么神为什么采取这种方法？为什么神不是直接就把那个塔推倒了事呢？在第九节就说了那个原因，那里说因为神在那里做的事情是什么？是变乱天下人的口音，要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哎，你这个听上去呢，好像是在重复前面第八节说过的。但是你看这个重复的时候，我们仔细看就会发现第九节和第八节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他们其中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神在第九节的重复当中，不像第八节那样，他根本没有再提那座城和塔的事情，根本再没有提那个城和塔了，他只说变了人的口音，让他们分散到全地。那这个重复的里面就把那个城和塔这件事情撂到一边了，这说明神真正关注的其实并不是那座塔会怎么样，那个不是他要针对的目标。神的目的是要彻底打碎这些想调动、想倚仗集体的力量来炫耀自己的，因为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想靠这种集体就可以让他力量倍增的啊，这样的一个力量，无论他们是属世界的还是属灵的集体骄傲，如果这个样持续的恶性膨胀下去，会更加容易的走上去追求自己的目的而对抗神的旨意的道路。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一点，人是什么？人是罪人。当人在走到任何他自己以为对的路上的时候，他一定最终会走错。所以在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啊，在描述神的作为的时候，就突出了这样的一个重点啊，那个重点就是变乱他们的语言口音只不过是神使用的一个方法和手段，那个不是神的目的。至于说那个巴别塔最后造不成烂尾，那也只不过就是神出手干预所会带来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附加的结果，那个也不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类分散开来，防止他们的集体性骄傲的不断的恶性的发作。好，到了这个地方，巴别塔的故事啊，就在人类这种绝望的被分散到全地中，因为他们不愿意，但没办法，所以就很绝望的就被分散到全地中，这个故事到这儿戛然而止，就停在这儿了，结束了。但是这个却给我们留下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难道说让人类分散，让他们不能够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体，那个就是神对人类的心意吗？或者我们再往前走一步，难道我们教会当中的人，我们都要分散，不能够成为一体，这是神的心意吗？认识万有的创造者和掌管者的这位神的心意，其实对我们人来说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只要我们承认人类自己是被造物，是有限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如果不是从神而来的启示，以及我们对神的心意的信靠和顺服，其实我们是没有任何可能靠自己的揣摩研究去认识明白神的心意的。 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啊，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更何况啊，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的一点，那就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都是罪人。因此，当我们来看神要怎么来在这个人类的当中做工，来实现他的最终旨意的时候，认识清楚我们这个人的最根本的现实出发，去寻求神到底要在我们身上做什么，在我们人的身上要完成什么样的旨意。当我们都是罪人的时候，当我们是处在那种自以为意的骄傲当中的时候，当我们是处在自以为能的狂妄当中的时候，可想而知，那个时候人类越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以为说众人拾柴火焰高，那团火一定是罪恶之火，它烧得越旺，就毁灭的越多越快的地狱之火。我们大概很熟悉一句口号，叫做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当世界人民都是罪人的时候，他们的大团结不但不会万岁，反而会更快地将人类带到再次被神的公义大审判毁灭的边缘。示拿人们显然没有从刚刚过去不久的大洪水当中吸取教训，但是耶和华神实在是有怜悯的神，他没有将这些又处在这种骄傲的集体的发作的这种罪的当中的人，没有把他们再毁灭，他只是将人类分散，只是为了要让人类不要再和神的对抗当中走得太远，走得太快，是为了要给人类更多的时间去悔改，给人更多去转向神。啊，这个就像彼得后书3章所说的，神所说的尚未成就，不是神单言了，而是因为神的宽容，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神将人类分散，完全是为了人的悔改得救的益处。那么神的心意就是要让人类永远的彼此隔阂分散吗？不是的。神命令人类分散到各地，当然这里面包含了惩罚和预防，目的是防止人类过度的集体的骄傲，但是神的美意总是要把他创造的人带向他的祝福。因此呢，先知啊，以前的先知他们在遥望末后神要成就那个日子后，他们往往会以这一段记载作为对照，来启示我们的神在那个末后的时候要成就的，就是神要亲自的招聚人类，让他们再次聚合成为一体。那是神在末后要做的事情。这就好像说，我们回到神最起初对人类的创造的时候，创造了两个独立的人，亚当和夏娃，在创造他们的时候是两个独立的人，但是神那个时候就宣告他的心意，要创造这两人干嘛？要让他们二人联合成为一体。成为一体是神的心意的啊，所以在西番雅书3章9到11节那个地方说，使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语言 这个地方就特别强，他们都会用同样的清洁的语言，而不是不同的语言啊。他们都会万民用清洁的语言干什么呢？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让这些万民可以同心合意的来侍奉我。那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神在前面所做的工作让他们都分散的这些民，我必要让他们从古时河外来啊，就是哪怕从很远的地方都要把他们再招聚回来，给我献供物来侍奉神。你看这一段的西班牙书的这一段预言啊，就好像是在对照创世纪的11章1到9节巴别塔的这件事情，他就表达出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到了末后的时候，神要召集分散的民，但是这些民是什么？是神除掉了他们的骄傲，让他们守节心清，让他们可以使用同样的语言，在真正可以通向神的那个圣山上来服侍神。所有的一切的事情的目的不是为了要造自己的名，而是为了要荣耀神的名。所以说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那时候那些愿意归向神的人，他们就可以依靠圣灵的工作，他们就可以在瞬间就打破了语言的隔阂，他们彼此相通，一起来颂赞神的大作为。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清楚的这个证明 sign 啊，然后就告诉我们语言不通的咒诅在被圣灵的工作挪去，就证明先知预言的那个末后的日子已经来到了，也意味着人类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可以重新走向彼此的联合，成为一体。好，那当然我们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时候人之间的彼此联合成为一体就是行在神的心意中了呢？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彼此联合成为一体的那个唯一的途径，那个途径叫什么？基督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这样一个重新联合成为一体的唯一的途径，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人和人的联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是必须的。因为真正的联合并不是说你这个人和那个人你们之间的彼此联合，而是每一名信徒的生命都是和基督联合，都是在基督里。因为都是在基督里，所以我们都是在基督这一个身体的里面，所以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可以成为一体。那这个时候我们同心合意在一起所做的事情才可能是合神心意的，那个合神心意的事情就是高举基督的名，传扬神的荣耀。那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们还是在各自的身体的里面，如果我们不是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在自己的各自的老我生命里，是为了干自己想干的事，是为了造自己的名，那么巴别塔的教训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所有写在经上的一切的事都是要成为我们的见解。巴别塔是一件很古老的事情，我们现在在这个现在的世界里面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这是一种眼福还是一种咒诅，就是我们会看见那个巴别塔的事情过了那么些年，到了现在，它现在居然加倍的在我们眼前不断的呈现。 这个世界真是罪恶的世界。但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什么？在这个全世界都伏在恶者的手下，在这样的世界当中，我们是不一样的人，我们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人的一个最大的蒙福，就是我们有神的话，我们有神给我们一切的见解，我们有圣灵带领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去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不是那伏在恶者手下的人，我们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人，神必定带领我们，神必定祝福我们，成为在属神的人应该去完成的神交给我们的托付。啊，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远不变。主啊，你让我们明白，你让我们看见，主啊，你更让我们生命是在你的里面，我们是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啊，我们就知道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生命的方向。主啊，愿你的话语时刻的带领我们，主啊，是让我们活在你的旨意里，活在你的荣耀里。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